在站立，我们一起来宣告，所有在这个地方所宣讲的信息都是根据这一本圣经。一起来，这是我的圣经，它定义我的生命，它宣告我的产业，它命定我的能力。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我要大胆宣告，我的心思警醒，我的内心敞开，我将不再一样。奉耶稣的名，阿门。 This is my Bible. I am what it says I am. I can do what it says I can do. Today I will be told the word of God. I boldly confess, my mind is alert, my heart is receptive, I will never be the same. In Jesus' name. Amen. 那我们来宣读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被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再一次，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被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我们再一次来做祷告。阿爸，在这个时候，我们将我们的耳朵，将我们的眼睛，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再一次交在神你的手中。所有拦阻我们来听神你的话语这些阻扰，我们奉主耶稣名来斥责他们离开，好让我们整个心思意念就集中在神你的话语，来聆听神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粮食，成为生命当中的帮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这一系列当中我们谈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教会的一个主题哈，上礼拜我们有谈到有关于二十一世纪的这个华人的使命，特别谈到这个使命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使命哈。那么今天我们也会接续这样的一个主题来跟各位来分享。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样一个 church 这个字，基本上我们可以翻译成教会，也可以翻译成教堂。所以一般人我们会把这两个教会跟教堂好像经常会混在一起来谈好像教会就等于是教堂，教堂就等于是教会。事实上教会跟教堂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概念。当我们谈到教会的时候，从希腊原文它叫做 Ecclesia， 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信徒。他们是做什么？他们是一群能够行使神的权柄而带来这个世界的转化的人所组成的。它是一个有机体，它是一个软体。请你跟你隔壁说，你就是教会。
你就是教会。
教堂是什么？教堂就是一个一栋的建筑物，是没有生命的一个硬体。再跟你隔壁说，你不是教堂。今天我们是教会，我们不是教堂。我发现有一张图非常能够表达教会跟教堂的区别。在这张图当中，上面有一个十字架，然后有一个房子，这个就是建筑物，这个叫做教堂。我们看到里面有大大小小的孩子啊、大人啊等等，这些他们首先是在这样的一个里面的这些人就是什么？就是教会。阿们吗？我们看到在初代教会的前300年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他们是没有见过任何一间的教堂的，他们都是在家庭里面教会聚会，所谓的家教会。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在这个家庭教会里面的这些成员当中，他们没有一个建筑物，但是他们可以从120个人扩张到300年当中，扩张到1400万个人，翻转了整个罗马帝国。到后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后来教堂越建越宏伟，越多的这个大教堂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呢，好像在这个时候，整个这个教会里面，他们这个许多的这个教会什么的 Ecclesia 这样的一个发挥，翻转整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或这样的一个功能，是慢慢的越来越衰退的，越来没有办法来发挥这个功能的。天国文化慢慢的被世界的文化所侵蚀、所转化、所取代。所以在这个时候许多我们所谓的 cathedral 就是那个大教堂，就好像是在 这罗马哦，哇，这个在梵蒂冈的这样的一个大教堂哦，圣彼得大教堂，就好像是在罗马这个伦敦的西敏寺大教堂。各位，这些的大教堂，到目前为止，我想发挥最大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旅客必游之地啊，阿妹吗？旅客必游之地，顶多就是西敏寺大教堂来讲，它还有一些其他重要的功能。什么功能呢？就是他们的君王登基加冕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他们的君王在那个地方如果去世了，就在这地方举行告别礼拜，然后他们的尸体就葬在隔壁的地方。这个就是他们现在整个这些大教堂他们所发挥的功能，就在这个地方，没有带出任何翻转世界的功能。所以今天我们成为教会的你我，我们有责任来把这个教会恢复到原先的这个面貌，我们有责任把这个教会恢复到原来它对这个世界应有的影响力，阿们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教会的宣教使命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借着宣教，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能够福音化，能够基督化。整个世界如果福音基督化的时候，就变成这个世界就是天国文化。有了天国文化之后呢，耶稣在主导里面所告诉我们这么一句话，一起来：愿你的国降临，愿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一句话就能够实现了，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教会必须要发挥它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谈一谈教会的宣教使命这个重要的话题。首先我们说教会的宣教使命它是怎么样，它源于耶稣的宣教使命。我们知道 mission 这个字哈，一般在教会华人的教会里面，我们会把它翻译成宣教或是说宣教使命，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更好的翻译的这个词句叫做差传。这个字差传这两个字呢是由两个字所组成的，一个叫做差，一个叫做传。差是跟人有关系，传是跟工作有关系。所以当我们说到差传的时候，它的意思就是差派某一个人去从事某一件工作，差派某一个人去做某一件事情。当我们把它放在这样一个宣教的概念的时候，就是我们差派某一个人去做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事情的工作，阿们吗？这个叫做差传。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耶稣自己本身为例来说差传这两字的意义。我们有两处的经文，等一下我们会来读这两处的经文。首先我们来读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也是圣经里面最中心最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听它。来，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在这一句话当中，我们看到是神差派的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来救拔出来，然后让我们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的圣经节，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到十九节。这是耶稣有一次他在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有一次他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在那个地方他因为刚好碰到安息日，所以说按照平常他的惯例就到教会去，就到他们的会堂去了。到会堂去的时候他也是照着平常的这个惯例就站起来，然后开始要宣读神的话语。就那个时候有人把圣经里面约以赛亚书这一本书来拿给他，当耶稣看到的时候打开来，然后就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又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越狱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喜悦人的喜年。
好，我
们看到这个地方，刚刚我们谈到说差传这两个字，差跟人有关系，传跟工作有关系。把这个套到耶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差就是父神差他来到这个世界，传他的工作是什么？传扬福音给贫穷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喜悦的喜人。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有关于这样的一个差传两个字的意思。事实上在新约圣经里面非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被差传，就是耶稣是一个被差传者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在希伯来书里面，他把这个被差传者把它说是使者这两个字来形容。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怎么说，他劝勉当时候的这些弟兄姊妹这样说，一起来：蒙上帝选召的信徒弟兄们，你们应当思想耶稣，他是上帝所差遣的使者，是我们信仰宣认的大祭司。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一件事情，我们的耶稣他是上帝所差遣的使者，阿们吗？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在你的生命当中，耶稣其实他自己本身也非常认定他的这个被差遣的角色。所以说耶稣当他知道说他这个在过不久的时候就要被钉十字架，就要跟他的门徒来分离的时候，他为他的门徒做一个非常长的祷告，长到可以用26个经节来把它涵盖整个内容。在这个内容当中，这个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7章，一般来讲我们把它称作叫做分离的祷告，或者是说大祭司的祷告。从宣教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更合适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宣教式的祷告。因为在这一篇祷告文当中，耶稣6次提到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被差遣者，好不好？我们把这6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来的，并且信你差我来的。你怎样差我来到世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我。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他使我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我，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公义的神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就是从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被父神差遣，这是整个他这一段的祷告文当中最重要的信息之一。从整个宣教的实质意义来说的时候，其实耶稣就是天国所差派的第一位宣教师，阿妹吗？他来到这个地方，差派来到这个地方，然后耶稣他自己本身也非常认同他自己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说呢，他自己本身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也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在3年半的传道生涯当中，他也不断的来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而且让这些门徒也做跟他同样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看圣经里面怎么记载这件事情。来，一起来，耶稣差遣12个门徒去，跟他们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这就是刚刚我们所谈到这个分离的祷告当中所讲的，你怎样差我到这个世上，我也照样来差遣他们。 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说今天我们所说的教会的宣教使命，就是源于我们的耶稣的宣教使命，阿们吗？如果没有耶稣的被差遣，我们就没有我们的被差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宣教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很明显很明确的说，这样说，我们说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有关宣教的信仰，圣经是一本有关宣教的书，三位真神是一位宣教的神，我们所信仰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宣教士，圣灵他是赋予宣教能力的灵，我们看到教会就是宣教的属灵群体，我们看到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特征之一，就是活出宣教，借着他对宣教使命的实践，来彰显出他生命的价值跟意义。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谈到说耶稣这个整个宣教教会的宣教就是从耶稣而来，因为如果没有耶稣的被差遣，就没有我们现在教会的弟兄姐妹被差遣。谈到有关于教会的宣教使命这样一个重要的话题，第二点我们要说，教会的宣教使命是以十字架为依归的。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耶稣他是为着十字架来到这个世界的，借着他的十字架所成就的一切，来完成神对人类的这样一个救赎计划。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刚刚我们刚讲到说啊，这个耶稣在这个做婚礼的祷告的时候，跟他的门徒做这样的一个婚礼的祷告的时候，他内容谈到说，他说这个我们看到说，我怎么样差遣你，你就怎么样来差遣我。其实在这样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神他自己本身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十字架而来的，就是为着要救赎我们。所以我们说基督徒是一个一群在耶稣的宣教使命当中蒙恩的人。跟你隔壁说，你是蒙恩的人。教会呢，教会是一个在耶稣的宣教使命当中呼召的团体。跟你隔壁说，你是被神呼召的，因为你就是教会。教会呼召我们出来做什么？就是呼召我们出来传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救恩，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说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我们整个宣教的中心依归，好不好？让我们再详细一点来说明这一点。我们说十字架是宣教的动力。刚刚我们谈到耶稣为他的门徒所做的婚礼的祷告当中，他提到说，你怎样差遣我，我就照样来差遣他们。这是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不久，他为他的门徒所做的祷告。那个时候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主要的信息是什么？主要的信息就是要传扬，就是要传扬天国近的，这个主要的信息。然后他们所宣教的那个范畴范围哈，是被限制的。什么样的限制法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去，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也不要进去哦。主要传福音的对象是城市在那里，就是以色列的城邑。然后他们传福音的对象也受限制哦。什么限制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基本上那个时候他们所传扬的所做的事情是有一定的范围，是很受这样限制的。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再一次提到说他要差遣他的门徒。这一次他提到这件事情，他直接来跟他的门徒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来差遣你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讲这一句话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呢？就是耶稣他已经被钉十字架时了，那个时候他的门徒们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很担心接下来就会轮到他们了。所以说当他们一起聚集的时候，他们把门关得紧紧的，唯恐有人来敲门，唯恐有人就闯进来，然后把他们抓去。就在那个时候耶稣突然的显现在他们当中。耶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 第一句话我跟他讲说，愿你的平安，因为他知道他们内心里面非常非常的不平安。然后耶稣接下来怎么做？耶稣就跟他们把他手上被钉的伤痕来给他们看，然后把他在肋旁上被枪所刺到那个伤痛的地方让他们知道。那个时候这些门徒确定的，这就是他们的夫子，这就是他们的老师，就是被钉十字架的耶稣。那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门徒看见主就欢喜了，就喜乐了。换句话说，这些门徒因为耶稣他复活了，所以这些门徒好像自己也复活起来了，他们有盼望，他们有喜乐。圣经里面英文用 overjoyed 这一句话来形容，不是一般的喜乐而已哦，是满意的喜乐，是欣喜若狂的喜乐，这样的一个喜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耶稣来跟他们讲这一句话：父怎么样来差遣你，我也照样来差遣你。谈到这里的时候，我要特别来谈到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在圣经里面提到说，当耶稣跟他的门徒谈到说父怎么样差遣你，我怎么样差遣你的时候，耶稣做了一个动作。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了。各位，这句话你会觉得好像曾经在哪里听过，好像蛮熟悉的一句话，在哪里？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一起来读下来。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把治理全地和管理全地所有的被造物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来交给这个人类。当时亚当是代表人类，交给我们。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观点来讲，没有想到当时候这些当人类堕落的时候，导致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破坏了，已经隔离了。就在那个时候，这些堕落的人类必须借着女人的后裔才能够得救赎，这些堕落人类跟神的关系的复合必须借着女人的后裔才能够复合。各位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奇怪？为什么说是女人的后裔，为什么没有说是男人的后裔？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啊？特别是在圣经那个时代，是父系时代，父系社会，那个时候女人根本是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的，包括他们在数算人头的时候，包括他们算人数的时候，是不把女人算进去的。阿妹吗？我们来看看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怎么算从埃及出来的人数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除了妇人孩子之外，不行的男人约有60万。哎，各位特别谈到除了妇人女孩子呢，把他们，当然他们是人了、但是他们没有把他数在内，算在内的时候，所以说基本上如果把男女孩子算在内的时候，肯定那个时候出埃及的人数差不多200万人，阿门吧。我们来看看耶稣行五比二的故事当中，也是这么样的一个记载。他说，吃的人除了妇人孩子以外，约有多少人？5000人啊！又是讲到这一句话，除了妇人孩子以外，有5000人。换句话说，加上妇人孩子，基本上差不多20000人的这样的人数。所以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讲到说是女人的后裔？请你跟隔壁说，其中必有玄机。其中必有它奥秘的地方。我现在讲奥秘的地方在哪？女人的后裔，这个地方的女人不是指所有的女人，阿妹吗？请你跟隔壁讲，这个地方的女人跟你没关系啊，和你在现在这个地方没关系。这个地方的女人是专属只有一个女人，哪一个女人？玛利亚。这个地方说女人的后裔，不是所有人类的后裔，是指谁？是指谁？后裔是谁？耶稣，玛利亚所生的儿子耶稣。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地方其实在旧约圣经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一个预言性或是预表性的讲法，也就是说讲这句话女人的后裔的时候，已经预表耶稣基督的诞生，或是耶稣基督要来这个地世上所做的一件事情。然后从宣这个拆船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就是说从那个女人的后裔这句话当中，已经显现出说神要拆派的他的爱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做救赎，成就了救赎的计划的这一件事情。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啊，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啊，在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神对那一只蛇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一只蛇，他怎么说？我们来看这么一句话，一起来：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其实当神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把我们的眼目从我们的眼目转到导到那样的一个他所要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预言里面的、哦、就是讲到耶稣他所要成就的一件事情，要发生在耶稣身上的那些事情。其实基本上我们看到，事实上我们看到耶稣那样的一个女人的时候，其实把他这个耶稣讲的神讲这句话是把我们导到了各个他，在各个他那个地方，那个女人的后裔耶稣怎么样被钉十字架了。好，我们看到确实撒旦仇敌伤了他的脚跟，我们看到撒旦仇敌伤了他的脚跟，有没有伤了他的脚跟？他被钉十字架，两只脚被合并起来，用钉子钉下去。确实就像神所说的，你要伤他的脚跟。然而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胜过所有的罪恶跟死亡，他已经完全摧毁了所有撒旦仇敌的这样黑暗的势力。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就是说那个女人的后裔要怎么要伤你的头。我们看到那一只蛇被践踏在耶稣的脚下，就能看到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之下，在耶稣的权柄之下，这个撒旦已经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任何的 power。 所以说我们看到从这个角度来看到，各位你想想看，伤脚跟伤头哪一个比较严重？哪一个比较严重？伤头比较严重，伤脚顶多脚受伤，顶多把它剁起来，顶多跛脚，顶多没有办法走路而已，人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阿妹吗？伤头了，头打破了，这个人就完了，这个人就没命了。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从这个角度来看到的时候，当耶稣在十字架完成他说成了这么一句话的时候，事实上撒旦仇敌已经完了，阿妹吗？他的成就的时候，撒旦仇敌是完了，他的生命没有了，他完全被毁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今天各位，我们经常讲到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好像听起来蛮恐怖的，阿妹吗？哦，就哇，跟那个撒旦魔鬼这样征战好像蛮恐怖的。我告诉你，请你永远记得一件事情，是撒旦仇敌要怕你，不是你要怕撒旦仇敌，阿妹吗？为什么？因为撒旦仇敌在十字架下已经被宰了，已经死了，已经没有希望了，没有任何的power了。所以就好像是一只纸老虎而已，它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它只是虚有其表，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作用。它虽然嘴巴张得大大的，但是没有办法治你的。为什么？每次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每次我们在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奉耶稣的名，当奉耶稣的名，基本上我们是把它踩在地上，阿妹吗？把它踩在地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整个，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十字架上本身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那个炮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看到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形，基于十字架上的得胜，神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 那么耶稣本身他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基于这样的一个宇宙性的群体，他把人类把他的福音的范围，传福音的范围把它扩大了。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怎么说，他一起来，他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听你们把万两个字圈起来。各位还记得刚刚我谈到，在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这些门徒所传的范围被限制，所传的对象被限制，但是当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靠着圣灵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阿门吗？他们把福音带到全世界去了。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基本上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说十字架是我们能够去传福音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十字架是我们能够传福音的动力。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得胜，所以说我们有能力有这个动力来为主来传福音。十字架为什么是我们的宣教的中心依归呢？第二点我们要说，十字架是宣教的内容。我们知道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前复活之后升天之前的时候，他有一次跟他的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门徒问他一个非常也是当时他们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也是相当敏感的一件事情。门徒跟他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吧。你知道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是处在被罗马帝国所统治暴政统治之下，他们也对耶稣有一个伟大的期待，期待耶稣能够带领他们好像世上的天王一样，能够推翻了这个罗马帝国，然后让他们以色列国能够复兴。他们所关心的是这个世界政权的复兴，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其实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所要做的不是世界政权的复兴，而是整个宇宙秩序的这样的一个重建跟更新，明白吗？耶稣所看的不是只有这个世界上天国，我们说天国文化是怎么样把天国文化带到这个世界，不是怎么样恢复这个地上的国度，明白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观念。所以耶稣当然这些门徒他们问错了问题，可是耶稣他很 nice 他很客气的，他没有直接来点破他们，也没有直接来泼他们冷水，耶稣就轻轻的带过，怎么说？一起来，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换句话说这个什么时候以色列国要复兴这件事情，不是我能够做主的，而是只有父神能够拍板决定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跟他讲了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就把这些门徒很有技巧的导向他所要讲的这个重点来起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请你们注意，很多人把这一段经文重点放错了。这一段经文的重点不是得着能力，阿妹吗？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在哪里？做我的见证，跟你跟他说，做耶稣的见证，这才是重点。靠着圣灵的大能到世界上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这才是重点。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真的是这个样子。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哇，这些使徒。圣灵充满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充满在他们当中，他们被圣灵充满得着能力，然后他们怎么样？就大胆的在从耶路撒冷开始为主做见证。那个时候，这一团的人的一个代表就是彼得。你知道彼得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彼得是怎么样的彼得吗？三次不认主。然后耶稣被钉了以后，他们怕得要死，全部躲在一个房间里面，现在竟然出来在众人面前，这些人就是他以前的同胞啊，他 他在他们面前大胆的宣告，他所宣告的内容是什么？宣告的内容是就十字架，就是耶稣的死跟复活。我们来看到这个彼得他所宣讲的信息当中的一些精彩片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一起来，以色列人啊，请你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行事，将他这领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义，拯救这个无法治的人的手，把他支架死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是为这件事情怎么样做见证的？哎，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突然间跟我想到说，哇，怎么这么不一样？怎么这么耶稣复活之后，跟耶稣复活之前那个门徒的表现怎么这么不一样？哇，这个真的是感觉，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力量。十字架的力量，耶稣复活能力在他们身上，他们才能够做这样子。不止他，如果在新约圣经里面，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使徒，叫做保罗。我们知道保罗他原来是一个热心逼迫教会的人。有一次当他要去大马士去抓了那边的基督徒的时候，突然间有大光从上面照下来，然后怎么样，他就扑倒在地。那个时候他整个生命180度的翻转，彻底的认罪悔改，之后变成我想是整个历史以来教会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宣教士。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当时候是有学问、有权、有学问的人，但是呢，在他整个宣教的生涯当中，他定义只有传十字架，跟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我们来看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上怎么说，来，一起来。因为我曾定的旨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在他写信给加拉太教会的时候，更是高举了十字架。我们来看怎么说，一起来。但我断不以别的夸我，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他以十字架为至宝，他把万事都看成粪土了。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十字架就是我们整个宣教的内容。十字架为什么是我们宣教的这个中心依归呢？第三点，我们说十字架是宣教的目的。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说十字架的目的，宣教的目的，就是为着要荣耀那一位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又复活的耶稣。其实你看圣经里面启示录的时候，哇，你会觉得你会看到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是极大无比荣耀的一个画面。我们来看看这一段怎么说，一起来。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国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力、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愿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归归也坐在宝座上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无论所说阿们，众长老就俯伏敬拜。各位，这是何等荣耀、荣耀、荣耀、无比荣耀的一个场面。为什么耶稣配得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尊荣，这样的一个被赐人家的一个尊荣？他这个地方不只说天使哦，他刚刚讲到天地上所有被造之物哦， 包括花草树木，包括所有的动物，都在那个地方要来荣耀神。为什么耶稣他配得这样的荣耀？乃是因为他用他的生命把我们从撒旦仇敌的国度里面把我们买赎回来，阿们吗？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配得，他永远配得我们对他一个尊荣。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记载这件事情。来，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城各方各民各国都买来，又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我的祭司，为荣耀在地上执掌王权。没有耶稣的十字架，就没有我们得救赎，阿们吗？没有耶稣的十字架，就没有我们能够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没有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就不能够再一度跟神和好。没有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就永远没有永生的盼望，阿们吗？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宣教的目的就是要高举十字架，就是要让耶稣得着该得的荣耀，阿们吗？这叫宣教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谈到教会宣教使命，我们谈到几个重点，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吗？来，记起来，教会的宣教使命源于耶稣的宣教使命，教会的宣教使命以十字架为中心依归，十字架是宣教的动力，十字架是宣教的内容，十字架是宣教的目的。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还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你生命的代价，还是用你的生命成为一个重价，成为一个把我们能够从撒旦仇敌的权势当中把我们买赎回来的。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我们是何等的人，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今天能够在你的宝座面前来敬拜你。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愿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就像一犹太人，其实他们本身神先拣选他们，神的意思不是就只有拣选他们，乃是要让他们成为宣教士，能够把这个福音广传出去。今天我们成为一个神你的子民，神你的儿女的时候，不是我们就来享受这样的一个名分而已，乃是要把这样的一个福音传遍天下，让其他的人也有机会来认识耶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教会的宣教使命。感谢主，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说我们经济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今天我们不能够只有坐在这里享受神的恩典，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做他的门徒，这是神早就付给我们的不可推脱的神圣使命。我们感谢赞美主。或许今天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你非常的有感触，你感觉到哇，真的是耶稣基督在为我们所做了这么一切，这么多的一切，为了成就这样的一个救恩。可是好像你跟这一位来成就这个救恩的这一位耶稣，好像还没有一个合一的关系。假如我这是你的话，好不好？请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也给神一个机会。这是我带你来做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着我来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这个时候
，
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
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
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
我要打开我的心门，
来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我要将生命的主权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上，求主你来带领。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